这个实际上是在神学院必须要一整个学期教的课程，所以有这四堂课，所以我尽量能够浓缩，用精华的方式跟各位分享。我不晓得我这样讲的速度跟内容，你们能不能可以跟得上？
刚好，
可以，很棒。
好，那就好。所以各位，很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发现那个戏剧性的叙事跟注释。我们透过注释，我们可以更准确的知道我们怎么样去诠释在戏剧性的叙事当中那个主角的作为的意义，帮助我们在解读的时候不至于会紧错。那么另外像这一个所谓的规范发言人，这是亚哈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亚哈谢成为君王。后来他的儿子亚哈谢也没有活多久，后来就约兰就成为君王。他又联合犹大，又跟亚兰人进行了一场战争。后来亚哈的第二个儿子约兰也被杀死了。那被杀的时候该怎么处理呢？这个时候他的军长耶户，他就告诉他的这一个助理，他的手下告诉他说。他说你当追想你我一同坐车追随他父亚哈的时候，耶和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说，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他种植的血，我必在这田上报应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你要照着耶和华的话把他抛在这田里。所以各位，这个也是规范发言人，用剧中的人物告诉你这一个亚哈早已经死了，而他的儿子最后的一个儿子约兰死，而他死的时候要把他抛在拿伯的田里面，让狗去舔他的血。为什么？因为这是当时候亚哈用不法的手段强夺约伯的葡萄园，神借着以利亚对他拿伯对他所发的一个咒诅。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注释，我们说这个叫做注释。所以注释，这就是我们说在圣经的故事里面四种叙事的模式。所以如果你勤劳一点，那么回去开始读经的方法做一些的改变，不管我们说的你把它弄成四个栏位，或者是你用四个不同的颜色，这是戏剧性的描述，我就画什么颜色，这是这个直接叙事，这画什么颜色，这个描述画什么颜色，注释画什么颜色，那么将来对你在判读的时候，我想你的准确度会比较高，不会处处都有亮光，好不好？又不是萤火虫，对不对？又不是萤火虫，好。那么接下来，好 ，OK。接下来我们就，你看，我就帮各位整理一下，回到以扫跟雅各之间这个一碗红豆汤的这个交易。我们说一开始的时候，25章的27节到28节，我把它整理出来，它就是一个描述，对不对？
对。
它跟故事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故事发生的时候，它提供诉说故事的深度。
对。
特别当他的父亲要为孩子祝福，他的妈妈这个用奸诈手法，我们就发现这个背景提供了一个合理性的安排，对吗？
对。
好。接下来29节开始进入直接叙事，有一天，对不对？然后接下来30节、31节到33节进入到所谓的戏剧性的叙事，对不对？好，最后一节又是这一个前半段是直接叙事，对不对？又退到画面，又把它拉远了，又退到直接叙事，然后最后做一个注解。这就是我们在处理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现在会常用的一个方法，这个帮助我在解读圣经的时候比较不容易
走偏掉
、比较不容易走偏掉，好不好 ？OK， 好、所以我们说，好，我说我就可以解读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用一碗红豆汤的胆，用一碗红豆汤卖出，换取为的是要换得立即的满足。那你想想看。如果我有了这样一个想法，我把它转化到，这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我把它转化到21世纪，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面对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得了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但是各位，你有多看重这一个身份？你是神的儿女，对你来讲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你有没有常常每一天醒过来？ 在不容易的地方找到一个停车位的时候，哦，或者是有连续有好几个好的工作就发通知给你，请你来上班。你只是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吗？还是你会联想到你有一个非常特别尊贵的身份，你是神的儿女？各位，你的日常生活，例如说当一件事情有一个某一种不太周到不太礼貌的事情在我们当中发生，我要按照我们 原本的习惯大呼小叫吗？我们要按照原本的我们在我们自己国内的那种性格，我所有的东西都要跟你争个理直气壮吗？我要在街头上面跟你这一个把这个把这个袖子卷起来，然后准备干一架吗？还是你想到我是神的儿女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召见？透过有一些的言语跟有一些的行动，他会召见我是神的儿女，我要不要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各位，这个故事用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用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就会给我们一个提醒。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失去的东西，都是因为我们轻看，我们 不在乎的东西我们才会弄丢，对不对？我们不在乎，我们轻看的东西才会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失落，包括神儿女的身份。各位，你看约瑟以扫的故事就对我们有意义了，对吗？以扫的故事就对我们有意义了。有一些的基督徒他太轻看，他不觉得我在基督里面得了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有什么了不起。各位，这样子的态度终究有一天你会用很低廉的价格把这个身份把它出卖掉，你会为了换取当一个经理的位置，然后你出卖做神儿女的这个尊贵身份。这就是信息，这样了解吗？OK，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我们刚才讲到那一个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一个四种的叙事模式。那我们现在要回到故事性的叙事文学的三个元素。第一个元素叫做背景，叫做背景，它有关乎事情事件本身的背景，比如说在哪一个时代，在哪一个地方发生的，或者那个地方有什么样的情境。第二种背景可能跟某一个人物有关系，他会让你知道这一个人姓神，姓神名啥，对不对？然后这一个他是什么身份，他这一个人有什么特质。比如说我们在以利亚的故事里面，我们发现他是一个独行侠，他独来独往，所以他全世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最讨厌的人不是亚哈，他最讨厌的人是谁？是以利沙，有没有？他一直想要甩掉伊丽莎，有没有？伊丽莎就是东跟西跟的，有没有？他很不喜欢，他很想这个声东击西，然后调虎离山，有没有？想尽各样的办法要摆脱他。你会发现伊利亚是一个独行侠，可是伊丽莎不一样。各位，只要伊丽莎出现的场合，一定一大群人，
对，
对不对？伊丽莎是那种这一个那种 social 型的人，他很会 social， 对不对？所以你要伊丽莎出。以利亚出现的角度一定是一个人，
对，
所以后来他忧郁症发作，有没有？他有想死的念头，有没有？哦，所以人不要孤单，好不好？好，那么这一些他会提供给我们很活生生的，你去注意看那些叙事者，他提供给我们这些，你就好去深深的去咀嚼的话，我讲的是主角，不是主角哈。主角，那么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物的那种活泼性，哦，他通常都会用描述来呈现。好，那么通常这种背景的形态会涉及到几个层面的背景。第一个是食物的背景，什么叫是食物的背景呢？比如说，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当时候有一个背景，就是约旦河的河水是泛滥的时期，在受到大麦之前会有春雨。那么有春雨的话，约旦河就会泛滥。他们过约旦河，从亚当城到耶利哥中间，那是约旦河平原最宽广的地方。泛滥的时候，根据旧约的考古学，他们发现泛滥的时候，约旦河的河宽可以到12公里那么宽。所以各位，他们不是过一个小水沟。几年前我跟师母到以色列去的时候，我们看到约旦河好伤心，因为那个约旦河大概没有这个教室的宽。哦，没有这个教室的话，我想说这个约旦河过这个约旦河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我只要一跳跳水，连换气都不用，就已经摸到岸边了，对不对？哦， 原来那是约旦河的支流，上游的支流。但是在他们渡城的亚当城到耶利哥之间泛滥的时候是有12公里的宽，他提供给我们一个这叫食物的背景，让我们知道这一个过约旦河过红海其实是相当伟大的事。另外有些的食物背景它提供一种冲突性，像拔示巴月经才得洁净竟然怀孕了，会让你觉得好倒霉，对不对？好倒霉，明明就是安全期怎么会怀孕呢？对不对？这一辈子第一次干坏事就罪证确凿，对不对？他的这一个食物的，这是食物的背景，但这种食物的背景它有冲突性。再来就是有一些的背景它有关联性，比如说在亚哈的故事的里面，从这一个列王记上的16章一直到列王记下的5章亚哈家族的故事的结束，你会发现伯特利不断在出现着。比如说从这个北国以色列开始，有没有这个耶罗波安的时候，神派的一个神人去警告耶罗波安，警告一个耶罗波安，然后那个神人警告的时候，去警告的时候，神说你不可以在撒玛利亚吃喝，对不对？所以他都不吃喝。后来有一个老先知自称为先知的说，你去叫他来，我也是先知，上帝说命令已经改变了，你可以到我家吃喝，结果这一个神人去吃喝之后就死了，有没有？
对，
因为这个老先知，这个假先知是伯特利人，这个老先知是伯特利人。再看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一个人重建耶利哥城，这个人也是伯特利人。以利沙去到一个地方，有很多的童子骂他：“你这个秃驴，有没有？他是秃头的，有没有？”结果后来就有熊跑出来把这些童子咬死，所以各位不要随便骂避禽传道，好不好？你们要是骂神的仆人，你们会被熊咬死。德国有熊吗？有没有？哦，这是开玩笑的，好不好？各位，你们发现这一些的童子是不敬畏、不尊敬神的仆人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伯特利人。为什么伯特利人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他往往很多的坏事跟伯特利有关系？因为当耶罗波安成为北国的国王的时候，他为了害怕十个支派继续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献祭，所以他就在北边的但、南边的伯特利造了2个金牛犊跟祭坛，说这个金牛犊跟祭坛就是这个金牛犊就是带领我们的祖先离开以色列的耶和华。所以也就是伯特利根本就是靠撒玛利亚最近的那一个金牛犊，那个偶像崇拜的中心。所以伯特利有那种不敬畏神的传统跟文化，所以这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背景上的关联性。哦，原来是伯特利人。哦，原来是伯特利人。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食物的背景。好，食物的背景。那么另外有一种背景呢，它是针对人物的，让我们对它有一些的辨识性。比如说基列祭局的提斯比人以利亚，我们终于知道这个让天不下雨的人名字叫以利亚，他是提斯比人，但是他流浪在外，对不对？接下来他流浪到基利西，接下来他又跑到撒勒法，对不对？就到撒勒法，让我们能够辨识出他是谁。比如说乃曼，你们有要演戏演乃曼是不是？哦，你们糟糕了，我告诉你们，你们听完这2堂课之后，你们就知道你们都完全演错了。你看乃曼，有一个人，他是约兰王的元帅。你看第一个，他的名字叫乃曼；第二个，他是一个元帅，他在主人的面前是极受重用的；第三个，他是一个常胜将军，他是大能的勇士，他长得大麻风。你看你对他的认识很多，我告诉你，这种人一定是主角，这种人一定是主角，他让你有一种辨识度，有一种辨识度，这个叫做食物背景。第二个我们叫做时间上的背景，时间上的背景，有一些时间背景它是所谓的历史的标志，就告诉你那是以色列王耶罗波安20年发生的事情，这个是时间的标记。另外比如说波斯王古列元年， 这也是一个历史的标记，对不对？历史的标记，时间的标记。再来有一种时间的线索是社会的氛围。亚哈在位的时候，他是一个娶外邦的女子为后，他是在撒玛利亚为巴利建庙，还安设了亚瑟拉。他是一个不把耶和华神放在眼里的国王，所以呢，他下面的子民也不把神耶和华神当成一回事，了解吗？希伊勒，伯特利人希伊勒，在这种社会的氛围之下，在统治者是这样子对待他们的信仰的情况之下，他重建了耶利哥城，他不把约书亚的咒诅当成一回事。所以你看亚哈在位的时候，他提供让我们看到一种社会的氛围。比如说四十记二十一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四十记要结束，接下来就撒母耳记上下，就是四世的时代要结束之前，撒母耳要出现之前留下这一段话。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留下一个伏笔。所以后来撒母耳成为最后的一代的祭司跟士师之后，接下来就是立王了，有没有？就留下一个时间上的一个线索。有些的时间的背景，它提供时空的状态。耶稣跟叙加的妇人在中午的时候，在叙加的这个井旁遇到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不对？
对。
哦，你如果去过以色列的话，你就知道，真的没有什么正常人会在中午的时候出来打水，好不好？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北京去爬长城，那个童工真是热心。可你知道我去爬长城的时候，那一天北京四十一度，四十一度带我去爬长城。那绝对不是正常人应该有的举止。所以这个叫时空的线索，它告诉你在当下。所以这一些的背景都让事情的发生，哎，有一些的张力，它是有意义的。你就知道这一个女子是一个不寻常的女子，果然，对不对？因为她要避人而眼目，她要不想去听到别人对她的闲言啊，那个女人又来了，那个女人又来了，她干脆就是中午的时候去。这一些就是要背景。另外有一种背景叫做文化的元素，文化的元素，文化的元素有几个层面，大概可以分为宗教的风俗跟社会的政经的这个层面。那么宗教风俗，好，各位，比如说神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法老拒绝，他行的第一个神迹对埃及人来讲是第一个灾难。那第一个灾难就是什么？就是把尼罗河的水变成血，有没有？哦，就变成血。那变成血它是什么意思呢？各位，其实它有它宗教的背景的，它有它的宗教背景的。其实埃及人是以尼罗河为生命之源，埃及人有两个最重要的神，哦，埃及人有两个最重要的神，是这个 Isis， 好不好？各位，不是伊斯兰国哈，哦，他们说 Isis， 哦 ，Isis， 哦，伊西斯，他跟他的兄弟结婚，这是尼罗河神，这是尼罗河三角洲土地之神。所以河水肥沃的那尼罗河三角洲，所以在古埃及的神话里面，他们是一对夫妻。可是他被他的兄弟赛特把他杀死了，而且大卸十二块。后来这一个 Isis 跟他的女儿，跟他的儿子叫做 Horus， 哦，埃及最有名的神就是 Horus， 哦，就跟这个 Horus 报复。后来把这一个他父亲的尸体把他缝合，然后赫努斯有复活的能力，让他复活过来，然后打败了赛特。所以第一个神迹是针对的尼罗河，是针对着他们的神，他们的生命的资源。最后的一个神迹就是，各位特别在经文里面讲到什么，连坐宝座的法老，全埃及地所有的长子，连坐宝座的法老。因为 Horus 他是法老之神，是法老的守护者，甚至是有让人从死里复活的能力的。 所以埃及的十个灾难，每一个灾难都针对着一个埃及的神所发出来的。所以法老到最后为什么愿意把以色列人发出去？因为几乎所有埃及的神都被打败了，到最后最严重的就是 Honus 也没有办法，他让他死去的长子复活过来，所以他是有背景的。这十个灾难不是、上帝想到哦，好吧，水吧，哦，好吧，苍蝇，不是这个样子，他是有他的宗教背景的，他是有他的宗教背景。所以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是最严重的打击，是最严重的打击。好、哦，这是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是最严重的打击。所以这个就是 Isis 的神像，而这个就是 Honus， 它是一个有点像鹰的头的一个神像，这是 Honus， 这就是他的敌人。所以各位，如果你们 有机会到埃及去观光的话，他们常常会推荐给你们的、那些小朋友推荐给你们的纪念品就是荷鲁斯之眼，因为他的右眼明辨公义，左眼有复活的能力。哦，所以对 Honus 这一个荷鲁斯之眼对埃及人来讲很重要，他们常常会带着这种东西，所以很多观光客会买这个东西回去，荷鲁斯之眼。所以它是圣经 当你在讲这个故事，如果你懂得这个背景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故事是生动的，对不对？是生动的。好，再来，好奇怪，为什么以利亚一出来的时候说我不祷告三年六个月不降露不下雨，为什么不说我不祷告明天会有地震或是会下冰雹？为什么？各位，也是跟当时候的宗教背景有关系。为什么不下雨？为什么到最后神要让他到西顿到撒勒法的寡妇家？是有原因的，因为亚哈拜的是巴利，对不对？亚哈拜的是巴利，然后又为巴利又安设了亚瑟拉，对吗？
对。
好，各位，原来在迦南人他们的宗教信仰里面是这个样子，他们有一个至高神叫做 Baal、叫做 El。 那么这个神呢，这是他们的这个神庙前一阵子被 ISIS 破坏掉，让全世界的这个文化遗产保护组织会非常的紧张。ISIS 把它破坏掉，因为认为那是一个异教之神的神庙、哦、那么这一个他们的至高神是伊勒，而这一个至高神伊勒呢，这一个至高神伊勒他有三个儿子、哦、他有三个儿子。那么他的三个儿子呢，分别叫做巴利、严姆跟摩特。所以为什么做了巴利还要安设亚瑟拉？因为亚瑟拉是巴利之妻，好不好？所以是这个样子。好，那么这个就是伊勒、哦、这一个在四十七时期被翻译成叫大滚，有没有？这个参僧就是被绑在大滚庙，有没有？叫大滚、哦、他是一个人鱼的状态。那么他的三个儿子就是巴利、严姆跟摩特。严姆是海洋之神，反正这个地球就分为陆地跟海洋，天空是伊勒所管的，海洋是归严姆所管的，陆地是归巴利所管的，看不见的阴间是归摩特所管的。他们三兄弟之间彼此不断的斗争，不断的斗争。所以为什么迦南人敬拜巴利？因为他掌管陆地，他掌管风雨，他掌管让大地能够滋生五谷粮食。所以为什么以利亚一出来的时候说不下雨、嗯、冲着谁来的？冲着巴利来的、嗯、巴利是一个生命之神，巴利让所有的生物包括人们的生命能够生生不息。但是各位，当以色列以巴利为神的时候，他们遭到的灾难就是干旱，就是没有水、嗯、就是没有水。啊，为什么要去西顿的撒勒法？因为巴利就是从那里出来的，对不对？亚哈娶了西顿王赫巴利的女儿耶喜别啊，西顿啊，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上帝真是战略专家，指导黄龙，他直接派他的仆人直接到巴利的大本营。 所以巴黎的大本营呈现什么样的气氛？呈现一个巴黎是失败的状态，是模特得胜的状态。因为如果有人死，代表巴黎是失败的；有干旱，代表巴黎是失败的。在以色列，在西顿的地方干旱，巴黎失败了。而且到撒勒法的寡妇的家，你知道寡妇是什么意思？就死了丈夫，对不对？寡妇，你知道，你会发现，其实以利亚工作的环境里面充满了死亡的气息。寡妇是死了丈夫，后来又死了儿子，寡妇死了儿子叫做梅子旺，对不对？寡妇死了儿子叫梅子旺。以利亚去到他家的时候，是什么？是他们吃了最后一顿饭之后要等什么？要等死。所以你会发现，在以色列地没有水，巴黎是失败的；而在西顿的地方，巴黎也是失败的，因为看起来是模特赢了，因为那个地方被死亡的气息笼罩。所以各位，为什么要来一段他的儿子死了，而以利亚叫他能够复活？为什么要来上一段坛里面的面，瓶里面的油取之不尽，用之不绝？了解吗？因为有他的宗教背景，他的宗教背景，我们如果了解的话，我们就能够更清楚、更生动地讲解这一些的故事。那么，比如说耶稣，有人试探他说：“交税给该杀，可不可以？”耶稣很聪明地回答：“你拿一个钱币出来看。”然后就问他说：“那是谁的像？”他说：“是该杀。”他说：“该杀的归给该杀。”为什么耶稣可以这么有智慧地回答？原来当时候的人，特别我们说来到耶路撒的人。耶路撒冷来朝圣的人，基本上身上都会有三种钱币。第一种钱币叫做地纳流，地纳流是随着每一个罗马的皇帝就任的时候打造的钱币。你一个旅行者从这个城到那个城要进城的时候，你除了要缴关税之外，还要缴一个丁税。这个地纳流的价格非常，其实它很便宜。它大概四分之一色克勒，就是以色列的钱币四分之一克勒。因为地纳流的重点不在于经济上的税收，而是什么？而是效忠。我缴地纳流表达我对现在皇帝的效忠，所以他们旅行者一定会带地纳流。第二个，当时候整个罗马帝国的通行货币仍然是希腊时期的货币，叫德拉克马，比如说，你们是欧元区，你们都用欧元，对不对？你们这边美元可以用吗？你们已经不用美元了，对不对？可是，在全世界其他的地方，美元还是算比较通行的货币，对不对？你知道有一次我带一个同工到新疆去，后来他想要换一些人民币，我当地的同工就带我们到银行，结果你知道换那个钱换了两个钟头，为什么？因为他拿欧元要换人民币，那个地方的银行员没有看过欧元，他们就搞了两个钟头才确认那真的是钱，然后写了不晓得几十张的保证书，然后再换到人民币。当时候通行的货币是德拉克马。他们要买卖，要交易，他们要缴货物税、进城的税，各方面来讲，这是主要的货币——德拉克马。另外一种就是色克勒，就是到耶路撒冷朝圣的人，如果他们要奉献金钱的话，他们不可以用有肖像的钱币，他们只能用色克勒。这是以色列原有的钱币，但是当时已经不通行了，那个时候只能在圣殿里面用。所以耶稣的时代为什么会有兑换银钱的？他们用德拉克马换色克勒，所以耶稣被杀其实是经济的问题，你知道吗？因为他断人财路，因为当时候在圣殿兑换银钱的钱，这一个事业是被当时候的大祭司亚拿家族所垄断的。你在外面用四个德拉克马可以换一色克勒，但是在圣殿你要用八个德拉克马才可以换到一色克勒。黑市， 所以当耶稣去翻人家桌子的时候，断人财路，你知道吗？所以耶稣被杀不单单只是宗教的理由。那天我跟先念的先生早吃早餐的时候，我们说谈到很多的战争，名为宗教战争，事实上是政治跟经济的问题。耶稣被杀是这个样子，他断人财路，他断人财路，所以来到耶路撒冷的旅行者都会身上都会有这种三角钱币，所以耶稣说你拿出一个出来看。所以如果他拿出来的是色克勒，耶稣当然一定会给他回答，那是献给上帝。拿出来是地纳流，当然是献给该杀。啊，拿出来如果是德卡尔克马呢，去买一杯咖啡喝好不好？耶稣就会这样回答。所以这个就是背景，这个就是背景，这就是背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人物。那么我们在看人物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看两点。我要准备要赶快结束，好，时间又要到了。哎，这个好，我们看人物的时候，我们看两个部分。第一个，这一个人物他对整个戏剧参与的分量，就是他戏份重不重。他的戏份如果从头到尾都有他，他有可能是一个主角的人物。然后这个人只有在前面或中间或后面出现，那么他应该是配角甚至跑龙套的人物，好吗？第二个我们要看的就是圣经的作者对这一个人介绍他的深度是多还是少。比如说他如果连名字都没有，你连考虑都不要去考虑，但是像乃曼又有名字又有头衔又有特征又有什么，哎，这个就可能是主角人物。所以一方面我们看的就是他参与戏剧的这一个程度的深浅，第二个看你了解他的资料多跟少。如果资料很多又从头到尾都在戏剧的里头，那么他一定是主角，在他的身上，在他所出现的戏剧性的叙事里面去解读，按着注释去解读他的故事，那就对了。所以各位，最简单的方法发现主角，我们用一个数学的概念，就是 X 轴 Y 轴的概念来看它。哦，我们把 X 轴 Y 轴 X 轴我们看它参与戏份的这个深浅，我们在 Y 轴看它对它介绍的多寡。哦，所以如果它参与的多，它是主角的人物；它参与的少，它是配角的人物。如果对他的描写很多，我们说这是一个立体型的人物；描述的很少，一个仆人，那么说他是一个平面性的人物。那么因此呢，从这四个象限里面，我们可以说在故事性的叙事文学里面有四种角色。第一种我们叫做中介性的角色。什么叫中介性的角色呢？也就是他是可能是故事发展的某一种触媒，他个别的重要性不明显，他甚至可以被任何人取代，他通常在故事里面是跑龙套的角色。哦，就像苍先生到了拿亭，见到一个女子是菲利士人的女儿，苍先生就爱上了她。我们对他唯一的资料就是什么？就是她是一个菲利士人的女儿，对不对？他的爸爸妈妈说：“以色列女子这么多，你为什么要娶这个呢？”可是圣经后来讲说，他的父母不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因为耶和华要找菲利士人的麻烦，对不对？哦，所以出现一个菲利士的女子，参生的故事从这个女子开始，可是这个女子后来就不见了，对不对？这一种我们叫做中介。第二种角色呢，我们把它称为叫做陪衬性的角色，因为圣经对他的介绍蛮多的，只是他的戏份不够多。你会发现他，你对他的认识还蛮多的，但是故事不会随着他发展。哦，例如说亚哈有一个家宰叫做厄巴底，作者还介绍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耶洗别杀耶和华先知的时候，他还藏了100个耶和华的先知，对不对？对他介绍很多，但是他的故事呢，只是用来安排跟以利亚相遇而已。跟以利亚相遇之后，他就成为以利亚跟亚哈之间的一个代言人、传言的人、传话的人，而他的传话就带起了下一章的加密山，那一个跟400个巴利的先知大战的。所以介绍他很多，但是他的戏份不重。 没有特别的意义，所以他这个我们叫陪衬性的角色。第三种角色我们叫做典范，他在故事里面有分量，代表着某一种信仰或道德上的一种指标，但问题是作者对他的描述并不多，对他的描述并不多。那么这种人，比如说在大卫这一个流浪的这一个逃亡的时间里面，他遇到一对夫妇，一个叫拿巴，一个叫做米该亚，对不对？就讲到这个拿巴是刚愎凶恶的人，而亚比该是这个聪明俊美的人，而这个刚愎凶恶的拿巴说了一些的狠话，然后故事结束的时候他就吓死了，有没有？听到大卫要来他就吓死了。好，比如说埋葬耶稣的这一个亚利马太的约瑟，他是一个义士，对他的描述没有那么多，但是呢他却是耶稣的一个埋葬者，他代表着某一些我们说信仰跟道德上的一个一种指标，一种标记，我们称为这种角色叫做典范。像耶稣身旁的两个被钉的人，他们没有名字，但是他们所说的话却代表对耶稣的死有两种不一样很清楚的立场跟看法，对吗？好，那么当然我们最重要我们要看的是主角，我们要看的是主角。我们称为这个叫做全面性发展的角色，故事在他的身上不断的发展，而且戏剧性的叙事当中的那个冲突点也在他的身上，他是信仰跟道德上的一个指标，代表好或坏，成功或失败，悲剧或者是一个英雄。好，所以比如说摩西这一个十二个探子的里头，到最后这是注释说所有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的面前，只有嫩的儿子约书亚跟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仍然活着，这是注释，这是注释。但是你回去看前面的十三章十四章的经文，因此你要以加勒跟约书亚为主角来解读那段的故事。加勒跟约书亚在整个故事当中，他们跟其他的十个探子去同一个地方，看到同一个场景，回来给予不一样的答案。那十个探子说的没有错，他们眼见的是事实，只是他们凭眼见做决定。而加勒跟约书亚代表的是什么？是凭信心做决定的人。第二段的戏剧性的叙事就是，他们原本只有十个人跟他们意见不一样，但是当这个消息传到全会众的时候，有六十万人跟他们意见不一样，甚至要拿石头打死他们。各位，十个人跟你不一样的意见，你还可以坚持着，你凭着信心做这个决定，但是当三十万分之一的时候，各位，那就需要相当大的勇气，有些时候那你需要有一种千山独行的觉悟，对不对？所以你就能够这样，你就能够怎么样去解释加勒跟约书亚在耶和华的眼前是专一跟从我的，因为他们有一种不凭眼见的信心，他们有一种千山独行的勇气，你就能够解读出那个故事，好不好？哦，所以很明显他就是一个主角，他就是一个主角。好，我跟你们讲乃曼的故事。我觉得乃曼的故事很可惜，因为常常我们听到乃曼的故事的时候都讲那个小女子，有没有？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要像那个小女子一样默默无闻。好，我们默默无闻，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名跟姓，只有上帝知道。他虽然他的国家被打败，他身为一个俘虏，但是他仍然勇敢的为耶和华做见证。阿不阿们讲的没错嘛，对不对？讲的好不好？好啊，激励人啊，对不对？在被掳之地仍然勇敢的为耶和华做见证，好，对不对？他不以他的国家失败看成是他们的神的失败，他胆敢向他的主人说，我们的神可以医治你，对不对？我们常听到的是这样子的故事。各位，我告诉你，你没有讲错，但你没有讲对，因为他连名字都没有，他连名字都没有，而且他一出现完之后就没他的事了，他就领了250块的演出费，然后就回家了，对不对？就没有他的戏了。 这个戏是戏的主角是谁？你一定是
乃曼。
所以如果你从乃曼来看，他的故事的开始是他是一个成功但人生不圆满的人，对不对？他成功，可惜他得了大麻风。各位，你有发现我们大部分的人生都是这个样子，没有屋檐底下哪一个家庭是没有不足，没有那种不足为外人道的心碎跟心酸跟破碎的，对吗？乃曼是一个很典型很多人生命的经历，我们拥有这个，我们拥有那一个，我们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人士，但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我们解决不了的缺憾。这个故事的结束，他的麻风被得医治了。那么从得麻风到被医治中间发生什么事情？有两个戏剧性的叙事。第一个，他怎么去回应那个小女子的话？重点不是小女子讲什么，重点是乃曼听了他怎么回应。第二个，他到约旦河去，他要去先知连见都没有见他，叫他去约旦河泡七次， 对不对？他怒气冲冲的，他想要回去，
对。
可是他的仆人又是一个仆人，他说：“主人啊，如果上帝吼要让你翻跟斗翻七天，如果上帝要你吞火箭，如果上帝要让你跳火圈，上帝让你做些很难的事情，你一定会做。那何况就洗个澡，对不对？好，各位，你会发现乃曼听进去了。
对，
乃曼他能够得医治的关键在于，第一个，你会发现他不轻忽一个小人物的谏言，对不对？
对，
他的反应，他不轻忽一个小人物的谏言。第二个，他学会了不拒绝去做一件太微不足道的事情，了解吗？
阿妹，阿
妹，这才是乃曼的故事啊！这才是乃曼的故事，这才是他从得大麻风到被医治的过程。而当我们看他怎么去回应那个小女子，他在盛怒之下怎么样去听他的仆人的劝告，你会发现他的生命能够有一个很大的转机，因为他不轻忽那小人物的谏言，他学会不要拒绝去做微不足道的事。各位，乃曼的故事对你有没有意义？有意义，对不对？如果你这样子去解读圣经的故事的话，你就会发现神直到如今都借着那一些的故事，那一些的事件在对我们传讲信息，好不好？好了，我已经尽力了只能这样子了，好不好？好，谢谢。